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Shalom， 哇， Shalom， 欢迎你啊！平安平安，经卷中横坛又和你见面了。这里有谁呢？
大家好，我是姚健。
姚牧师还有乐意啊，和你一起跨约跨卷的读圣经，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包括你啊，也帮助姚牧师和我自己更通透的了解圣经真理，明白经文的内容，然后呢培养一个健康的读经态度，希望我们更了解神的话之后要活出神的话。那这个栏目的第一个系列就是圣诞月的旧约中的基督，我们会一起研究旧约中的五经、历史书、诗篇和先知书怎样指向耶稣基督的诞生和有关基督的事情。过去的三讲呢，我们已经分别谈到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那我们现在先来一个小复习好吗？
好，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么还有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神应许万国都必因
亚伯拉罕独一终极的后裔与神和好，得着属灵的福气啊！亚伯拉罕终极的独一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
创世纪二十二章八节十三节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呢，天父自己预备了赎罪的羔羊，那个羔羊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神为人所预备的，还有啊，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谈到那个称作细罗的要来呢，那么有学者就认为，哎，这个也预言了出自犹大支派的耶稣基督将要作王，这个是创世纪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了。那么出埃及记呢，进一步就形象化的来表达基督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羔羊，
逾越节的羔羊，
逾越节了。那么出埃及记的摩西呢，很多学者都相信就是象征耶稣，出埃及记的玛拿跟出水的磐石呢，还有会幕跟大祭司的制度也是指向基督。利未记让我们看到从五祭的条例到祭物的本身呢，到神圣的时间就是节期跟禧年呢，到大祭司的制度，几乎每一处的细节都是有意思的，都是指向那位将要来的救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下面一卷书当然就是看民数记和基督的关系。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首先我们看看啊，第一点有关基督身份的预告在民数记啊，就是巴兰口中的星和杖，星是星星的星啊。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关于基督降临的预言，它出现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出自巴兰的口。当时摩押王巴勒哈，一个是巴兰，一个是巴勒。摩押王巴勒他重金聘请啊一个巴兰啊来诅咒以色列民，但神亲自干预，使这个巴兰无法诅咒，反而多次为以色列祝福，这气死那个巴勒啊！详情可以看民数记二十二到二十四章。那甚至呢，就要巴兰呢预言将来从以色列兴起的王要胜过列国，这是神让巴兰的口讲出这样的话。当时巴兰说出了一段哇著名的预言呢，记载在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这段话的星和杖啊，杖是权杖的杖，在旧约文化当中是王权和治理的象征。我们可以从旧约 诗篇二篇九节就知道，杖代表管辖万国的王权与审判。学者相信这个预言在历史上首先应验在大卫王朝，然后就在后续的以色列王权身上，最终指向啊，等等等等，幕后真正的大君王，大家肯定知道答案就是弥赛亚，这叫双重应验。
如果我们参考呢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呢，哪里翻译《民数记》这里24章17节的时候呢，就发觉他将这个希伯来文的杖改为一个人这个其实是一本是这样。这个翻译选择表明什么呢？就表明当时的犹太的翻译者呢，已经在进行弥赛亚解读，把王权象征具体化为一位未来的人物。后来的死海古卷中呢，有文献就把这里民数记24章15到17节呢，跟其他三段弥赛亚预言合编在一起，明确的把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里的记载呢，解读做末世王权人物的预言从一个象征的心跟象变成一个人物了，
就理解为一个人了。
西海古卷另外一些文献呢，把这个心明确来看作末世领袖的象征，跟杖一同指向神所立的拯救者，大家清楚这个从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心变成一个人物了。
就是越来越明显具体了他们的解读。
从这里可以看见呢，民数记24章17节弥赛亚的解读呢，很深扎根于犹太解释传统之中。谈到这里呢，我们可以考考听友对新约四福音书的认识。哪一卷福音书是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提到了心呢？定很容易啦，猜你已经想到就是马太福音嘛。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章1到2节呢，这样说了圣诞来都很多念这种经文。当希律王的时候呢，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那个东方的博士呢，按历史的背景去推测，应该是熟悉星象的一些智者哈。可能我们觉得是占星的专家，甚至是他们说在东方看见他的心，这与民数记24章17节所说的有心要出于雅各呢，是真的形成了一个呼应哈。虽然经文本身就没有说明他们是根据这节经文而来，但是福音书作者马太特别强调了博士是因看见心而来，也可能作者心目中哈，他这样写作也是反映当时在不少人的心目当中都在期待这位雅各的心，也就是那位即将降临的王，那个弥赛亚。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启示录22章16节，复活的主耶稣他怎么说啊？他亲自宣告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线索了哈，从旧约到新约一个贯通。首先民数记24章17节，有心要出于雅各，这是旧约的预告。那么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在东方看见他的心，这是新约一个历史的记录。那么启示录2章16节，基督亲自说，我是明亮的晨星，这是基督的自我启示，也是最终的哈。所以结论就是，巴拿那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它，可以视为旧约为将来的弥赛亚君王身份哇很早之前就发出一个遥远的预告。
看完了心跟杖呢，我们第二方面呢来看有关基督工作的预告了，
有好几点好几分题。
民数记，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民数记里面记载仰望被举的那个铜蛇得到医治，这个是向我们预告单单仰望被钉的基督就可以得救。讲完了基督身份的预告心跟杖呢，我们来看一个耶稣亲自解释 亲自确认的预表，这个就是明数字中有名的同舌事件。这个预表呢，向我们表达了切开了基督拯救世人的核心方法了。
我来替杨牧师效劳读读经文哈。那事件就记载在民数记21:4-9。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读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建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
那这里谈到当时百姓因路难行，他们心中烦躁，就工人用言语指责和攻击神跟摩西。于是呢，神耶和华呢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圣经说蛇就咬他们。那么以色列人中死了很多啊，民数记21:6。这里的火蛇代表罪的毒害和神公义的审判。那么百姓在绝望里面就认罪，求摩西代求。那么神呢就给出一条奇妙的救法。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很顺服，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真的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个是民数记21:8-9。那请注意哦，这个救法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救恩是神主动预备的。第二，得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对呀、
一望就活，这完全是信心的行动，跟行为无关。那么这个事件怎么样指向基督呢？
对
啊，我们在新约约翰福音3，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呢，他亲口呢来赐下这个答案。约翰福音3:14-15，哇，很清楚啊。哪里记载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个呢大家都清楚啊。不是人说，是旧约跟新约的关系。铜蛇被举起呢，就预表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第二，一望铜蛇就得活，预表人只要仰望被举起的耶稣就可得永生。
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的一个点哈，神学对应。铜蛇形状像那带来死亡的毒蛇本身，但是却唯独没有毒素。那么铜蛇无毒，预表基督无罪啊，象征基督无罪。铜蛇有蛇的形状，却没有蛇的毒。而基督呢，有与罪人相同那个肉身的样式哈，例如会肚子饿啊，会累啊，会受试探，会受苦啊，会死啊，会有情绪啊等等。但他本质上是没罪的。这就贴近罗马书8:3所讲的哈。那你讲什么呢？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哥林多后书5:21也说，基督是无罪的，但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和诅咒，为我们带来了医治，也带来了生命。所以铜蛇的预表呢，核心在于告诉我们，救恩不在别的地方，只在乎什么呢？仰望那被举起的基督。得救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只在乎信靠神的准备。
对，
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你受鞭伤我的医治，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 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我们看完了啊，举铜蛇，我们来看亚伦拿香炉来代求，这个也向我们预告了基督中保的工作，这个是记载在民数第16章46到48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那么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
哎呀，
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48节说，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哇，这个画面呢，何等感人啊。那个时候大祭司亚伦拿着代表祷告与代求的香炉，他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这一句很重要，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他成了神的愤怒与百姓受审判之间的中保。
对，
他的行动止息了瘟疫。这个场景呢，很生动地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新约提摩太前书2章5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正是站在神的公义与罪人的罪恶之间，他献上自己为祭，为我们来代求，就彻底止息了神因我们的罪所发的愤怒。这个是罗马书5章8-9节。基督真是我们真正的唯一的中保，因为希伯来书7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那杨牧师又介绍了民数记如何预告耶稣基督的工作的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跟铜蛇有关，第二点就是跟亚伦拿着香炉代求有关。那第三点呢，也是预告耶稣基督的工作的，就是亚伦发芽的杖。这个事情向我们预告了基督大祭司的职分是父神设立的，配得尊崇的。事件记载在民数记17章。那背景呢，就是那个可拉党挑战亚伦的祭司的
职分，
其实跟那个刚才香炉的背景呢是一样的哈。为了显明神的拣选呢，神就让12支派的首领哈的领导啊，各交一根杖放在会幕里面。那第二天呢，只有亚伦的杖是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那是记载在民数记17章8节。那我们注意啊，这根开花结果的杖被放在约柜前，这是圣经说的，作为永恒的证据，给那叛逆之人做一个记号，使他们止息向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谁啊，是亚伦的怨言。这可以参考民数记17章的内容哈，17章10节。那这个神迹的意义在哪里呢？有两点。第一，祭司的职分是神亲自设立的，不是人自取
的。
第二，那个杖其实就是一块死了的木造成的，对吧？这个死了的木就焕发生机，因为居然像一个树木一样哈，它明明是死了的木哈，现在就可以开花发芽，代表什么？神从没有生命的东西当中显出生命。那这样怎样指向基督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旧约的神迹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成全与解释。那首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不是自取荣耀，乃是神所设立，就是对应刚才亚伦是神所设立的。希伯来书5章4节，是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发芽的杖，但是也是以亚伦为例，说明大祭司的职分必须是神所拣选所 呼召的。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那位拥有无穷生命之大能的永远的大祭司，那是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还有24-25节的内容。那么看回亚伦的杖，死木一般的杖哈，发芽开花，这是一个结果，是神在旧约中所行的神迹，作用就是确认亚伦祭司职分的一个记号。哎，我们看在新约有什么记号啊？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在新约当中用来见证他儿子身份与职分的一个终极的记号或者是凭据。前者就是说民数记那个亚伦的杖开花，套用希伯来书的字眼就是一个影儿。那后者就是基督的死而复活呢，就是本体。前者是一个指向，后者是成全。
所以呢，亚伦的杖呢，这个指向啊，基督呢也是非常有意思。民数记里面呢，指向基督呢，还有就是逃城了，神设立逃城向我们预告了基督他是作为避难所的身份。经文参考呢是民数记35:9-15这段经文记载。哪里说神吩咐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设立六座逃城，一个无意间误杀了人的以色列人呢，他可以飞快的逃往这些城，来躲避报血仇的，保存生命。
是啊，
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呢要注意，乌沙的人呢他们要住在逃城里，他的安全与大祭司的生死直接挂钩。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民数记35:25-28就很清楚指出，他要住在城里直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往后呢才可以回到自己的产业。这里呢为我们来表达出一幅很深刻的救恩的图画。有几点呢我们要特别留意了。第一，我们就好像那个乌撒的人，因着我们有意或者是无意的罪呢，就会落在神公义的审判的威胁之下，就是有意无意图杀人呢都有这个危险，
或者是犯其他罪。
对，第二，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啊，这个很明显呢，我们借着信靠他可以逃向他，在基督里得着庇护。好像希伯来书6:18就这样的来说了，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搭的勉励。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给我们这个莫大的应许。第三，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和释放，正正是基于那位大祭司的死。
对，
因为旧约里面逃城哪里记载大祭司亚伦的死为乌撒者带来自由。而我们那位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一次的死却为我们带来永远的自由和赦免。不过旧约大祭司会死，而且也必须更换。但是我们的基督耶稣他却是永远长存的，就长远为祭司。这个是新约希伯来书呢7:23-24说他，所以他的救恩是完全的和永远的。
所以呢我们看见新约跟旧约那个图像相像哈，那个意象很相似，但是却有不同哈。基督是一次过，他的死呢就为我们带来永远的救恩。逃城的安排呢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罪人安全的避难所，他的死是我们得释放的一个根基。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同类经卷，跨卷对读，
眼界开拓，更明主道。
经卷纵横谈，
助你化解读经疑难。
现在我们来一个总结哈，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透过民数记就看到以下五点的哈。
第一个呢，就是 巴兰的预言，预告了基督君王他的降临。
嗯，就是预告了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君王。还有第二点啊，就是以下四点都是跟他工作的预告有关的。第一个工作是仰望被举的铜蛇的医治，向我们预告单单仰望被钉的基督就可得救，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信靠他就可以得救。
嗯，第二个工作呢是那个亚伦发芽的杖，向我们预告了什么呢？就是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职分是父神设立的，配的一切的尊崇。
嗯，所以呢他的工作哈是大祭司的职分，是神设立的，神给他的工作啊，也不是别人可以妄自去夺取的。还有第三个，亚伦拿香炉代求，向我们预告了基督作为中保的工作。
嗯，这个非常重要啊，中保的工作。
嗯，
那么第四呢，神也设立陶城，向我们预告了基督作为避难所的这个身份。
嗯，或者是工作哈。其实民数记告诉我们哈，我们是生命如果比喻作为一个旷野哈，我们在这个生命旷野的漂流当中，神早已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就是耶稣基督。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从民数记看到五个图像哈，一个是发光的星，一个是被高举的铜蛇，一个是安全的陶城，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就是站在死人活人当中的大祭司。那也问问杨牧师，这五幅的图像哈，很生动的，哪一幅的图画最触动你的心？
哎，五幅都非常有意思，但是如果你要我挑选呢，我就会挑选那个被高举的铜蛇。
嗯，
因为我觉得呢，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人呢那么软弱，也是在神面前罪污的人，怎么样可以得到拯救呢？我们可以做成什么？什么都不能够做。但是同时这里很清楚说，哎呀，我们真的懂得往上看，望望一望就活了。
嗯，
这个真的是神的怜悯，不是人我们要用很大的气力才可以做成。
而且这个望也代表一个谦卑，因为你要仰望他嘛，你在下面。我就想到就像我们仰望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也是需要仰望的，不是俯就的，是基督俯就我们，而我们就仰望。杨牧师跟你握握手，我也是这个高举铜蛇。我觉得很深刻，而且很形象化的表示要仰望他那种谦卑，也是表示我们不是做什么，而是仰望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单是得救那一刻，其实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不断不断的仰望神哈，用仰望这个态度来跟神来相交。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图像哈？欢迎你在留言板告诉我们，或者通过电邮短信都可以哈。还有这个图像是怎样加深了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我们期待你的答案。谢谢你和我们同读旧约中的基督，一同来庆祝基督降生为人。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